李家婆娘的屁股很是肥硕，中间的那条沟子都几乎被肉堆满挤没了。二哥比划了几次才捅了进去，壁里面还干涩着。二哥退出鸡巴，朝手上吐了几口吐沫，在那婆娘的壁里壁外抹了个透，然后才又挺腰哭哧一声凑了进去。别看二哥平时总拢着个手佝偻着背，一副蔫不拉几相，可干起这活来却精神头十足，就跟抽风似的。他两只手在李家婆娘晃来荡去的大奶子上又揉又捏，腰臀一送一抽，像使劲拉风箱一般，撞得那婆娘的屁股啪啪脆响，浑身的肉打摆子样乱颤。李家婆娘只被二哥操得压着嗓子大呼小叫，哥呀，你操死我了，亲哥呀，亲，操死我了。李家婆娘仰着头闭着眼，抹得油光光的头发也不知怎的散开了，屁股朝后用力耸着，一只手还摸到自己的裆里，一会儿扣扣黏黏糊糊的逼动，一会儿抓抓进进出出的鸡巴，两个人的裤子都滑落在地，踩在了脚下。二哥的吭哧声和李家婆娘的哦啊声此起彼伏，这一对男女魂儿出窍的尽情撒着花，谁也没听到外面厅堂大门上钥匙开锁的声音。三哥家的家庭会议还在继续，屋外赶早的人家房顶上已悄然竖起清水样的炊烟。对于这个村子里的许多人家来说，没有再比捣鼓好一日三顿更要紧更正经的事儿了。
错，你明天就跟我上县城住谭姨家去，到腊月二十八那天再接你回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喜事儿。人家要是问起啥的来，你就说谭姨是你家小姨，知道吧？
三哥像哄小孩似的对翠儿说道。大傻身子一挺，脖子立马直了，张大了嘴看着自己的爹。翠儿也睁大了眼，脸上有些泛红，半晌才嗫嚅道：
叔，我为啥？
二嫂笑了起来：
这丫头咋还叫叔呀？
被二嫂这么一说，翠儿的脸更红了，憋了一会儿很小声地叫了一声
爹。
谭咏梅摸了摸翠儿的头，说着孩子还真乖巧呀。三哥望着大傻和翠儿的模样也忍不住想乐，对翠儿说道：
这是咱这地儿的规矩，要到正日那天才能接你过门呢，你们小两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三哥说话的语气虽然和缓，但神情却是不由分说的。大傻和翠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话也只能搁肚子里了。大傻打小就信爹，在他眼里，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有道理的。三哥见事儿都说定了，便转过头招呼谭咏梅留下来吃晚饭。谭咏梅说不了，现在正好可以赶上去县城的最后一趟车，回家还得收拾收拾给翠儿居住。三哥招呼谭咏梅时，二嫂的脸上不经意的疏忽闪过一丝不悦。三哥也不再挽留，要大傻和翠儿把谭姨送到车站。
三哥，不好了， 你家老二出事了，他。
屋子里的人还没来得及抬起屁股，门外就传来火急火燎的喊声。是同村的一个汉子，他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一见二嫂也在，就把后面的话给噎了回去。三哥腾地站起身来问道，
我家老二咋了？快说啊。
那汉子看着二嫂支支吾吾，二嫂顿时紧张起来，也催问着。三哥扔过去一根烟，示意他尽管说。
老二和那双堂钩子李木匠的婆娘在那个啥，哎呀，被李木匠爷俩给堵在家里了。我正好去那儿办事儿，给撞见了，就赶紧过来给报个信儿啊。
汉子的话让屋子里的人大惊失色，二嫂的脸一下变得煞白。三哥很快就镇定下来，说道，
我们爷俩现在就赶过去，大嫂二嫂你们就别去了，那个李木匠一家子平时在村里鬼精鬼精的，没啥人缘，村里的人不会帮着他们对二哥咋样的。
不，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倒要看看那个挨千刀的丢人丢成啥样了。二嫂咬着牙说道。谭咏梅见眼前出了这种事儿，赶紧告辞走了。三哥见二嫂态度坚决，也就不再说什么。他从暗机抽屉里拿出了两包烟给那汉子，关照他不要出去声张。大傻趁屋里人说话的档口，悄无声息地到灶火间拿了把菜刀藏在棉袄里。那汉子拿了烟答应着，正转身要走，三哥像是又想起了什么来，叫住了他。
等一下，麻烦你帮我喊一声老李书记，我听说他和李木匠家是老亲呢。
当屋子里的人除了翠儿外都出了门，谁都没有留意到远处一台拖拉机前站着一个神情诡异的人，正觊觎着这间屋子。这人就是赵桂林。三哥做梦都不可能想到，这个赵桂林的出现会让他的整个家庭最终陷入倾覆的漩涡。在这个被他所鄙视的村子里，会有如此娇艳的一个丫头。连着几夜，赵桂林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的烙烧饼，脑子里臆想着翠儿的身子，手指头则鬼使神差般地干起不可告人的勾当。赵桂林在江对面的大城市也有两年了，每次回来还时不时地溜出几句半生不熟的大城市的语言，以显示自己与这个村子值得炫耀的距离，并且对于人们说的许多村子里的事儿，总爱用嘴角微微的上撇以及鼻孔里哼哼的声音来表示某种不屑与漠然。但村子里的人很少有人会知道，这种不屑与漠然是赵桂林在江对面的那个大城市里每天都要面对和承受着的。赵桂林也是二十来岁的汉子，整日从眼前穿流而过的或细皮嫩肉，或趾高气扬，或妖里怪气的城里女人，常常使他的身体里涌出杂乱的冲动。可他很清楚，自己的收入除了添这些在外观上尽可能接近于城里人的行头外，是无法吸引打动城里的女人跟他上床的。